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这一回呢是《约伯记》的第三集，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要来谈论《约伯记》中的撒旦跟报应的原则这两个部分。首先，我们先来看《约伯记》当中所指的撒旦到底是谁？在这里呢，有可能他的身份是一个质疑者。有些圣经会为了约伯记一章六节出场的这一个角色冠上人称，也就是撒旦。约伯记的一章六节说到，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很多的读者呢，因此认定说，这个角色就是新约圣经常见的魔鬼。但是，将这两者画上等号，似乎又过于草率。为了避免草率下结论，这个角色呢，暂且被称为质疑者。质疑者只出现在约伯记的前两章。如果不是因为他引发后续的一连串事件的话，照道理来讲，质疑者只能算是一个小角色而已。在约伯记这卷书，他并不是从头到尾都在跟主角对抗，他也没有在结尾的时候现身谢幕。这个角色开启了整个故事，然后就消失了。我们不能单从新约圣经对撒旦的描述就贸然地断言这个角色的身份，而是要先了解旧约作者或者是当时的听众他是如何看待这个角色的。毕竟这是一部旧约的作品，是这一位旧约的作者把这个角色放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旧约的作者和听众对于撒旦的认识是什么呢？是鬼王撒旦吗？还是恶魔？还是神的众子里头的其中一位吗？在 KJV 的圣经里面用的是 Sons of God 这个词，也就是神的众子，而 NIV 的圣经则把它翻译成 Angels，就是众天使的意思。虽然以色列人相信有恶魔存在，可是旧约圣经却很少出现恶魔学，甚至对恶魔的定义也很分歧。从古代近东和旧约圣经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只知道恶魔住在地面，通常是在荒废无人之地，和神界没有任何的接触，只有偶尔会被拿来当作惩罚的工具。在一般的观念里面，恶魔没有意志，不会照章行事，只会凭冲动制造混乱，而且非常不道德。不过这些条件都跟旧约圣经所谓的撒旦不符合。再来，我们来检验一下关于撒旦的这个词汇。在旧约圣经里面翻译为撒旦的希伯来文字汇可以同时当作动词跟名词。如果当作动词，意思就是敌对、挑战或质疑，又或者是控告。这个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38篇20节、71篇13节、 109篇第四节、20节、29节。如果是当作名词的话，可以用来形容人类，表示它是一个敌人或者是一个对手。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上29章4节。这一节经文说到，他在阵上反为我们的敌人。也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19章22节，翻译为反对。或者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上5章4节、11章14节、23节、25节，还有诗篇的109篇的第6节。那最后一种，也是当作名词，和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最有关系，也就是这个撒旦指的是天上的成员，可以参考约伯记的1到2章，总共出现了14次，民数记的22章22节、32节，还有撒加利亚书的3章1到2节出现了3次。从词汇上来解释，撒旦这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汇并没有梵语的同源词，所以没有办法从梵语来了解这一个词的历史。如果这一个专属用法就是指它当名词，指某种超自然的存有的时候，它就是最原始的用法，其他用法都是由这里演变而来的，那么这一种存有其实并没有带有凶恶的本质，因为我们从其他的用法看不出来有这样的一个凶恶的元素存在。不过如果从其他广义的用法，不管它是当名词还是当动词，我们得知这个专属用法其实也是衍生自其他的用语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假设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存有，因为它的功能或者是职责就是在天堂扮演着一个敌对的角色，所以它才被赋予这个称号。这样的假设应该是对的，因为这个名词每次被用来形容某一种超自然生物的时候，前面几乎都会有一个定冠词。在英文的语法里面，我们用正式的名称来指称一个人的时候，前面是不会加上定冠词的。希伯来文的用法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约伯记第1到2章和撒加利亚书3章1到2节的那个角色，他的名称应该是挑战者，就是在描述他的功能，而不是撒旦，因为撒旦是描述名称。不过除了翻译的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这个角色究竟是不是魔鬼，也就是新约圣经所称的撒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新约圣经里头的撒旦。我们常会从新约圣经来推断，这个角色和旧约圣经的撒旦都是指同一个超自然的存有，这种说法不太站得住脚，因为在民数记的22章22节跟32节，翻译为撒旦的这个希伯来文其实是指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不但可以确定这里的撒旦就是一种职称，也可以因此假设，既然是职称，就代表它的本质上不是邪恶的。再者，因为我们不认为每次撒旦一词出现的时候，质疑者或者是你把它翻译为挑战者或反对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质疑者并非每一次都是同一个超自然的存有。民数记呢22章22节的撒旦是指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在其他地方却不是。从约伯记1章6节可以发现，这个天上成员的真正身份 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在这个故事只是暂时扮演质疑者的这个角色。照这么说，约伯记的控告者跟撒迦利亚书和历代志的控告者就可能不是同一位了。就算有可能是同一位，我们也不能认定必然是同一位，或者是认为以色列人认为这两者是同一位。接下来我们来简介一下约伯记的撒旦。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个角色，但是又必须从约伯记的内容来介绍它，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会注意到在约伯记里面，撒旦和神的众子一起出现。 NIV 用 angels 这个词指天使跟使者，所以显然他也来到了神的宝座前，而且他似乎也是圣者会中的一个成员。这里可以参考一下诗篇89篇的5到8节。不过有些人认为他是闯入其中的不速之客。其次呢，撒旦并没有主动提起约伯，他只是针对约伯的正直提出不同的解释，或者说是另类的解释。虽然撒旦常被描述为专挑人类错误的一个角色，但是在这里，神的法则才是撒旦质疑的焦点。约伯的角色只是一个测试的例子而已。这么说来，人的正直不论是无所图或者是有所图，比如说受到奖励制度的鼓励，都是可以被接受的。虽然撒旦质疑神为神人关系所画的这个蓝图，但是神并没有对撒旦的质疑嗤之以鼻或者是不予理会。换句话说，撒旦怀疑的是某一种道德秩序的正当性。根据道德秩序，虔诚人必然会兴旺。撒旦认为不附带奖励条件的测试方式才能够检测出真正的义。再来我们看一下撒旦击打约伯的目的。这里有另外一个疑问是，撒旦击打约伯的目的到底是针对神还是针对约伯？有人认为撒旦看到约伯受苦很开心，但是读者没有办法从经文中得知，面对约伯的悲剧，神和撒旦有任何的情绪反应。神击打约伯一如撒旦，而这两个角色都没有对约伯所受的苦表示任何的同情。因此，读者不能够妄加揣测，撒旦对约伯受苦的反应就一定是幸灾乐祸，神就一定是难过忍受。毕竟经文没有透露有人欣喜若狂或者是发出邪恶的窃笑声。有学者呢，针对撒迦利亚书跟约伯记呢里面所描述的撒旦做了一点比较，他提到说两处经文对撒旦的描述是有一点不同的。撒旦在撒迦利亚书受到了神的责备，在约伯记里面却没有。部分的学者主张说，撒旦并不是因为履行职责而受到责备，而是他提出来的证据。我们由这里再次的观察到，撒旦质疑的是神的法则，而在约伯记里面，撒旦质疑神奖赏义人的法则。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他质疑神赦免人和使人复兴的法则。约伯记用漫长的考验来肯定神的法则是合理的，但是在撒迦利亚书，人既然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撒旦的质疑显然就无理可循，所以才会遭到责备。其他的经文呢，对撒旦也有不同的介绍。在民数记的22章， 《列王纪上》的第十一章和《历代志上》的第二十一章。撒旦几乎被视为是独立作业，负责施行惩罚。这跟约伯记和撒加利亚书对撒旦的描述有什么不同呢？在约伯记和撒加利亚书，撒旦的职责是针对神，也就是他对神的法则发出了质疑。而在其他处的经文，撒旦则是针对人类。难道旧约圣经的撒旦有两种版本吗？或者是它是一个版本而是两种面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正确的答案，只能凭臆测。虽然如此，读者还是得特别注意这些描述跟新约圣经对撒旦的描述有什么差异。在新约圣经，撒旦跟邪恶的本质是有直接的连结的。新约圣经对撒旦的描述反映了两约之间的思维发展。从当时的文学作品就可以看出这个神学思维发展的脉络，后来就被新约圣经采纳了。进入了新约的时代，这些思维就勾勒出撒旦的轮廓，表示撒旦是专门跟神为敌的邪恶势力。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约伯记向我们显示神的主权至高至大，无人能拦阻。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接下来我们来接续上一堂课当中讲到的撒旦，前面讲到新约圣经里头的撒旦，接下来我们要回到《约伯记》中的撒旦。约伯记的撒旦应该视为是天堂法庭的一个专职人员，专门调查神治世法则的这种执行的状况，特别是神赐福义人的这个法则。但是究竟该不该把撒旦看作是法庭上的一个对手，无论他是诉讼的对照或者是提供消息的告密者，这里呢仍然有待商榷。他的质疑呢，直接命中了报应原则的一个要害，而约伯记的宗旨就是要对这个原则提出纠正。约伯的三个朋友不知不觉帮了撒旦一把，因为万一约伯听信他们的话，为了平息神的怒气，重新获得神的悦纳，就承认自己有罪，那撒旦就赢了。约伯朋友的这些角色在第27章之后就不见了，显见撒旦的控诉毫无根据，所以之后的篇章也就没有必要再提到撒旦了。不过撒旦这个质疑者也并不是独立作业，随时都可以大展身手的，他还是得透过神的能力才能够做些什么。约伯记里发生的每件事其实都是神的行动，约伯记的作者只是顺应以色列听众的一个认知，才使用撒旦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呢，是否就是新约的撒旦跟魔鬼呢？约伯记的读者既然是以色列人，我们就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这个角色。因此，质疑者的角色在约伯记里面就比较不具有神学的意义。他呢，不必为约伯的受苦负责，他的角色也不是负责解释人为何受苦和世上为何有邪恶存在，他呢只是这一部戏里面的小角色而已。和质疑者一同现身的神的众子 就是大能者的会中的成员，英文可以翻译成 Heavenly Council。 大能者的会呢，不是只有天使，天使的责任是传达消息。这一点呢，赋予了撒旦正式合理的地位，也确认了神交付他某些任务。撒旦所带来的挑战跟神如何在世上工作可能带来的意外结果有关。他认为呢，神赐福义人的法则有可能会诱发不纯正的动机，正直行义只是为了得到神的赐福。撒旦没说错，神也没有反驳，反而主动的授权让他去测试这个法则。于是呢，约伯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神的法则辩护的主要证人。以上是关乎撒旦到底是谁的这个议题的所有的一些说明。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约伯记里面提到的一个报应原则。约伯记为了旧约神学的概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耶和华神跟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所立的约，确立了以色列一个最恒久的神学概念，就是报应原则。生命记里头的咒诅跟祝福，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的28章，成为了大部分圣经神学的一个起点。简单来说，报应原则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里可以参考加拉太书的6章7节，还有彼得前书的3章12节。这就是神管理世界的方式，义人行善蒙福，恶人行恶自然遭遇灾祸。但是这个报应原则只是神施行公义的一般道德原则，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可以套用在任何的情况里。约伯的朋友们就是不明白这一点。约伯的情况属于例外，他需要的是怜悯而不是规则或建议。可是呢，不仅约伯的朋友们不能够了解报应原则的限制，就连约伯自己也认为报应原则是解决苦难问题的一个正统的方法。约伯记的冲突我们可以用一个等边三角形来说明。听众朋友们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现在想象你的前方有一个等边三角形，在这一个三角形的尖顶上面是神，神向世人展开怀抱，我们可以亲近他。那在另外一个角是完全正直的约伯，然后最后一个角是所有曾经发言过的人，包括约伯所持的那个报应原则。所以这三个概念就是神、报应原则跟约伯三国鼎立的概念。约伯既尝试同时要维系这三个概念的平衡，约伯记的各个角色都谨守着这三个概念，但是约伯是饱受痛苦的艺人，他的经历动摇了这个三角关系，证明了这三个根深蒂固的概念根本就不能够同时并存，所以你只能放弃其中一个。只要义人约伯是亨通的，这个三角形就可以保持一定的平衡，每一个角都很稳定。但是问题是，现在义人约伯是受苦的，他不是亨通的，所以三角形的其中一个角就必须被切掉。读者就可以随着约伯记里面情节的发展，了解到说到底哪一个角是各方想要捍卫的，哪一个角是他们甘愿舍弃的。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约伯朋友要捍卫的其实是报应的原则，也就是约伯的这些朋友他们主张义人兴旺，恶人遭难。他们对报应原则深信不疑，倘若真的是这样，约伯受苦只有两种可能，就是神不公平，或者是约伯根本不是义人。然而对这三个朋友来讲，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神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只好怀疑约伯的正直。 也就是约伯的朋友认为问题一定出在约伯身上，一定是他犯了罪，所以就开始盘问约伯到底犯了什么罪。这是约伯朋友想要捍卫的报应原则，而约伯本人呢，则是拼了命想要捍卫自己的义。他一边思考三角形另外两个角的优点，一边尝试想要找出报应原则的弱点。可是到最后，约伯却开始质疑神的公平性，所以他才会要求跟神对质。约伯要亲耳听到神说他做错了什么，他还要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约伯对神的公平表达了强烈的一个怀疑。那约伯记里头的另外一个人以利户呢？以利户的立场跟约伯不同，也不同于那三个朋友。以利户呢，高声的为神的公平来辩解，他毫不怀疑神是公平公义的，他跟三个朋友的口径一致，但是他也跟其他角色一样，遇到了棘手的难题。也就是说，三角形的哪一个角需要让步？以利户认为报应原则是无可挑剔的，可是他又不满三个朋友试图对约伯的过往强扣罪名，所以最后他就想到一个解决办法。以利户呢，首先重新去定义报应原则。一般认为，报应原则只惩罚过去的罪。但是呢，以利户不认同这种观念，他重新建构一个报应原则。他把矛头指向约伯，同意说约伯过去可能真的没犯什么大罪，但是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苦难，就可以预见，而且证明了约伯的生命确实有瑕疵。而这个瑕疵也随着约伯的问题浮出台面，就是约伯是自义的，他有自义的罪。以利户的说法呢，很容易获得认同，但其实是错误的。这个时候神还没有出声，以利户的论点或许比其他的角色更接近神，也就是说，相较于其他人，他的立论更加吻合神的立论。但是还是明显有错的，因为以利户还是相信世界的运作是基于公平公正。这种说法呢，被神斥责为过度的简单化。世界的运作从来都不是基于公平公正，而是智慧。这一点在约伯记的后面的章节就会有深入的探讨。最后呢，我们来稍微简单的说明一下报应神学的底蕴。按照以色列人的神学，神是公义的，会在人世间施行公义。神使用报应原则，让人可以窥探他的属性，并且显明了他治理世界的一般法则。而这方面呢，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以色列人的报应原则不同于其他的文化，深受着两种观念的影响。一个是他们相信天地间只有一位神，第二个是他们不相信人死之后还会受罚或得到赏赐。以上就是关于报应神学底蕴的一点简单的说明。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不知是否为有